徐良当然发愣，就见这个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，把腰一叉，胸脯一舔，嘴一撇，怪眼冤翻，我说你叫徐良吗？
啊，不错，正是发型。那你是哪一位？
甭问。徐良，你活腻歪了，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？你有多大的胆子，敢跑到这要银子？你凭什么？我老朋友说话算数，答应给你钱，从我这说可通不过。方才他跟我一商量，叫我给拦住了。咱俩谁知道？你要把我给赢了，这钱就给你；赢不了我呀，徐良，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，连你带的这帮人，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。平顶侯就是要脑袋。蔡丽一听，下地缩脖子，躲在徐良身后。传将军，这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徐良心说：“这老头胆太小，你说就你这模样，保什么镖啊？你不如回家呀，把买卖关张，去卖豆腐去得了你。”徐良心中暗笑，老心点点头：“
可以，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。好吧，既然在你这通不过，我就得想法通过。”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，
那是自然。
好了，是院里可是屋里头，
一院里行。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，噔噔噔到徐良地前扛一把，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着，拉着徐良往外就走。表面上是拉着，实质上没怀好意。他这手一抓住徐良的手腕，三臂较力就使上功夫。别说咱俩还用比，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，你一叫娘你就栽了。这家想到这儿，把徐良的手腕抓住，这招可厉害，撒手指头叫冤倒立，使的这种功夫叫天花宝盖并气功，一般人受的。老邢刚被他抓上是受不了，但是徐良赶紧丹田一叫力量，使的是昆仑闭气法，这股气在身上一转个，灌到右胳膊上。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日。再看老邢的胳膊溜一声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，这手一夹没夹住，徐良心中暗笑，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亏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相反的，老邢手腕子一转个，把这主胳膊给抓了。
可你这个人太客气，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，我说何必这样客气呢？你头前带路。
说吧，头前带路。老邢单背一抡，把这个主扔一下，在屋里甩院去。这位身子斜着，好久没倒下。徐良再扔出去他，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。老邢过去一伸手，把他腰给扶住了。
啊，我这位你怎么了？晃晃悠悠的，大概喝酒喝多了，
给他来个下台阶。这位呢也挺会演戏，听徐良这么一说，他晃开脑袋，确实没少喝。哎，说个瞎话，把自个儿这个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。其实谁不明白？他们众人二次来的院，徐良站在下水手，冲这位一抱拳，
我说非要比划，那你就伸手。
徐良啊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，今天我跟你比可不比掌法，叫你尝尝我兵刃的厉害。说着话，把那个肥大的袍子一撩，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。哗！徐良一看，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在腰里头围的是十八节葫芦鞭。
在腰里头缠着。他把宝鞭拽到掌中，使了个二郎单山式，哎，徐良亮一下了。徐良没办法，把金丝大环刀亮出来了。蔡丽一看坏了，这比武带升格的，刚才比的是拳脚，这回又比家伙，谁给谁撂上也够呛。还没等等两个人伸手呢，从门外那来个人，这人手捻徐良，哈哈大笑：“我兄弟，你怎么欺负小孩啊？哎，快点拉倒拉倒拉倒！看在我的份上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”徐良一听这谁，抬头往门那一看，这人长得可挺好，八尺多高的身材，面如冠玉，花白胡须，高昂牛心发短，金簪别底。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，腰系丝绦，背背双剑，看年纪也能有六十八九岁。这主笑着迈步进了院，跟徐良要比武这个野人一看：“师兄，你来的正好，赶快助我一臂之力。”这小子就是白眼眉，拉倒拉倒吧。咱请都请不来，还能得罪了？后来这老者挺客气，到了徐良的近前看了几眼，我说：“这位，你叫徐良
啊？不错，正是张行人。
你师父是不是金睛好斗没良祖？
啊，一点都不假。
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我跟你师父的交情最好啊，我的原籍也是陕北人，不怕你笑，我跟你老师还是光屁股的弟兄呢。”哎呀，就听说了你师父收了个有出息的徒弟，就是阁下，你的名字把我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。徐良一听赶紧抱拳：“
老人家，你别捧我了，你再捧我，我连北都找不着了。”
徐良啊，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，赶紧一抱拳：“
哎呀，前辈，请问尊姓大名？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？”“
咱将军，你哪知道，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辈，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，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绰号，老朽叫天龙仙师赵普。”说实话，他用手一指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：“这是我亲师弟，绰号地牙仙师，叫魏百宝。”
哎呦，
徐良心里就一惊了，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，江湖上谁不知道天龙地雅两位高人呢？听老师跟自己说，50年前威震武林的天龙会地雅被传为美谈，听说他们两个人当初不和，天龙仙师赵普曾经三次会地雅仙师魏百宝，两个人大战3天3夜没分输赢，最后经白云剑客给解合，两个人成为挚友，还结为亲师兄弟。打那以后，这两位闯荡江湖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30年前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，啊，不到哪去了。有人传说两位不在人世，有人认为不可能，他们两个人都有绝艺在身，功底最好，怎么能不在呢？哎，没想到今天在小孤峰遇上，这简直像神话相似。论辈数而论，他们跟梅良祖是同辈，
徐良那就是晚辈了。你看徐良啊，就这手好，得胆不忘本，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对长者一向是尊重。徐良闻听此言，赶紧倒身下拜。闹了半天是二位老前辈，恕弟子有眼不识泰山，罪该万死。我这跟老前辈磕头了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赵普把他搀扶起来，一点手，把地雅仙师魏百宝叫过来了。师弟啊，弄了一场误会，这不是徐良吗？老眉头的徒弟，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？师兄，我怎么能不知道？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。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，也有一定的本领，我打算呢跟他比划比划，瞅瞅他究竟有什么武艺，老眉头都教了他哪些。您呢不要误会啊。徐良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这是试验，众人都乐了。杜坤一看都是一家人，这没什么可说的，赶紧往大厅里相让。众人说说笑笑，到房中跟宾主落座。老镖头蔡丽一看，大概有门，我这18万两银子能要得回来，心里头也非常高兴。徐良坐下之后，赵普就问太太：“你这是从哪来？听说你在开封府当差，干得挺红火呀，难道说上这捕盗抓贼来了？”徐良闻听此言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老东家真是一言难尽啊！”山西县徐良也没隐瞒，把怎样扫平阎王寨，胜利还朝，怎样又出那个贾徐良死验金刚王氏，又怎样三亿冰天等等的事情讲说一遍，最后说到自己捉拿王氏，追来追去不走此命。徐良把经过说完了，在座的众人闻听也不住的点头叹息。叹息什么呢？你看，要不知道内情的，徐良名利双收，要官有官，要钱有钱，要声望有声望，不定多自在。相反的，一点都不自在。徐良所遭所遇，都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。整天在刀尖上转，随时随地都有风险和不测之祸呀。赵普就问孩子：“那你追到这儿来，可知道王顺落到什么地方？”“我哪里知道，我要知道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，光望求老前辈给指点。”“嗯，我看这样，徐亮啊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着急上火也没用，咱们放长线钓大鱼。我实不相瞒，我们师兄弟二人跟杜坤关系不错，经常到小孤峰来做客，因为我们是闲散之人，无拘无束，爱上哪去就上哪去，也没人管我。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，你别看他占山了，不抢不夺，不骚扰百姓，人家小孤峰山上这500-600人自重自身，不信你问附近的老百姓，没有不说这山大王好的，甚至有些地方比官府还强着几倍。我们两人挺赞成的，故此交了朋友，有时我就到小孤峰这住下人。你看这回多巧，碰上你了。正办我们哥俩一半会也不走，连杜坤在无报，大伙想个办法帮着你打探王顺的去向。有道是众人捧柴火焰高，就胜似你一个人了。这徐良一听可乐了，500-600人给帮忙，那比你自己不强得多得多吗？山西燕赶紧站起来重新谢过。这时候杜坤让吴豹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，大家要好好喝几杯。这蔡丽就问三将军：“我那事儿呢？”“哦，对了。”徐良一乐呀：“各位老前辈，还有寨主， 咱们话归前言吧。我这次到小姑峰来是管了件闲事，主要为蔡丽这180,000标营的事情。你看看能不能赏给我个脸，把标营如数给退回。徐仁山走，杜坤一听脸红了。我说徐三将军，您别说，要早知道您认识赵普赵老剑客和魏老剑客，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。慢说180,000标银，要180,000，那又算个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山上还不在乎这个。五豹在，去把标银如数退回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把骆驼垛子飙车全赶出来，众人都到了院里头，陪着蔡丽叫他过过数目。蔡丽一查，一点都没少，元方银子都没动，把老头子感动的眼泪掉下来，趴在地下转圈磕响头。我谢谢诸位，我谢谢诸位了，你们可救了我，不然的话我是活不了。当然他更感谢徐良，把镖银送出小孤山，徐良、杜坤、吴豹也送出来。老先生就告诉蔡丽老人家，算了，这一次的镖银保完了，把银子抓在手就回家养老吧。80多岁的人这是何苦，这是遇上我了，要用不上的话你怎么办？
对
对呀、啊，人心无语蛇吞象，我这是老了老了老不知足，通过这回的教训我真不干了，回到家就听您的，金盆洗手抱腿就软了。蔡丽跟徐良洒泪分别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。这老头啊，把镖保完了，平平安安回到原地阎家滩，真就洗手不干了。说提他干什么有用啊？你别看这老头80多岁了，到了下文书莲花观设立8王令，开封府与穷贼展开殊死搏斗，这蔡丽还有用呢。他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，要不给开封府通风报信，恐怕连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等人全都活不了。这是后文书，咱暂时先不提。再说徐良送走了蔡丽，跟杜坤、吴豹回到中庭大厅。这杜坤呢，吩咐手下人快准备房，让三将军住在这儿。这两位剑客没说吗？一半会儿您别走，你也别跑他了，我派人打探消息。就这样，徐良就住在小孤峰。杜坤派了10几个能干的，奔向4面8方打探四面金刚王氏的下落。日子不多，把消息打听出来了。什么消息？四面金刚王氏落到8宝跌云峰，轻松狼牙殿。另外还告诉徐良一件新鲜事儿：外面传说你死了，也不知道是谁，跟你长得差不多少。让白莲花燕风把脑袋给剁下去了，人们都认为你死了。开封府的人齐聚葵花岗，准备着棺材为你举哀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山上的人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，发请帖、传请帖，要把武宗13派81门的人全请来，特别是跟你有仇的全约来，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。徐良听完了是啼笑皆非，老徐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这哪一位长得跟我差不多，倒了霉了，脑袋叫人家补了下去了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回去。徐良就想走，魏百宝和赵普还有点舍不得，两个人是这么说：徐良，你别着急，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。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？王氏现在落到叠云峰青松狼牙殿，你去你想干什么？那无疑问你要抓王氏，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，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自己的锐气，就是你到叠云峰白给。当然不是你的能力不行，是叠云峰贼人太多，势力太大，你一个人孤掌难鸣。据探视的人说，那块不但有半世尊王典、电光侠火一堆、紫面金刚王座，同时还有个30陈团陈东波、飞剑仙朱亮、 以及他们约请来很多很多高人。红花瓶里现在的能耐，到那儿不但抓不住王胜，把命就去搭上。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，就不能不关心你。为了呢，叫你长点能耐，我们两个人摊个大说，咱留个见面礼，把我们哥俩身上所会的传授于你。艺多不压身，你长点能耐，不更有把握吗？所以说，你别着急，就安心住在小古峰，把能耐学到身上，然后再去也不晚。徐兰很受感动，一瞅赵普和魏百宝这两个人，心肠特别热，一见面就想教教自己能耐，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，宁舍十锭金，不舍一句称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宁愿给你一锭金子，不教给你一招武术，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。我会了，我不教给别人，教给你我怎么办？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，不像赵普和魏百宝这样的太罕见了。不管人家能耐什么样，见面愿意穿囊耳朵。所以徐良深受感动。徐良这么一分析，八宝多阴峰青松狼牙涧是个大山，一半会儿也拿不下来，他们想动开封府也不容易，看来时间是短不了，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。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，就多着急一些日子，这个谜早晚能解开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。故此徐良也没声张，安心住在小孤峰，开始跟两位老剑客学武。到了第二天，连杜甫吴豹都参加了，人们想开开眼。魏百宝先交给徐良72趟地毯拳，那这拳新鲜了，在地下打滚打。徐良还真没看懂，我可要多加灵神。